今天姊妹朋友们平安。这次主日学的时间呢，我们安排来做一次信仰座谈吧。因为我还是比较喜欢这种形式，因为这样有一个双向的交流，不是单是我自己在讲，那我也跟着弟兄姊妹们可能一起思考一些问题来作答。当然这个解答也不是很容易的，因为有些问题也答不出来所以我愿意有些问题解答的时间，不是因为我都会解答问题，而是说希望有一些双向的交通所以我尽量的答能够答多少答多少不能答的我就告诉你我不会所以大家一起在学习，一起再找答案，好吧。我昨天大概把大家提了很多的问题，我大概看了一下，我也就按照这个按照这个问题，我就依次来做解答。大家问题都问得很好，很多问题也是很自然的就我们在读经的过程会常常碰到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天主教、东正教、犹太教和三自教会，他们是弟兄还是异端这个就是谈到天主教、东正教、犹太教和三自教会我们如何看待。实际天主教我们中文翻译的天主教就是 Catholic 从英文的 Catholic 这个字过来的，这 Catholic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大而公，是这个字早在第一世纪就已经用在教会了，因为教会就是大而公的教会所以凯瑟里克本身没有天主这样的一个意思，但是后来到十六世纪出现就是有了宗教改革，那么从传统教会分出来的这一批我们叫它新教或者更正教，就是我们现在的基督教，继续留在传统教会的就这个时候就把那凯瑟里克就特化了，就特化指宗教改革以后继续留在传统教会的就叫做 Catholic， 就这个关系。所以如果我们从宗教改革开始算来看，基督教是从天主教、东正教分出来的，东正教和天主教基本是一个意思因为天主教留在传统教会就叫做天主教，那我们知道留在传统教会的原来是在历史上是五大教区，后来五大教区慢慢就变成了两大教区，以罗马为中心的罗马天主教，然后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方正统教，实际这个东正教也好或者是罗马天主教都是属于一个类型稍微东西方有一点差异，但基本属于所谓的天主教这个范畴所以从宗教改革这样开始算，我们发现基督教是从天主教分出来，但是如果我们再往前追，追到初期教会，我们会发现什么，整个教会的发展天主教是从传统教会这样演变过来的，就这么一个关系。那么天主教和我们基督教究竟有多大的区别，是有一些重大问题上是有区别的。那为什么会产生宗教改革呢？它有它的时代的背景，就是说在一开始有了文艺复兴，因为当初传统教会后来被官方认定为的所谓的官方的圣经的译本是一个五加大的拉丁文译本，那是作为传统的教会的标准的翻译本，但是多数人也读不懂拉丁文，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大家就去教会就是听传道人牧师神父来念来解释，大家因为没有能力去看这样一个原文或者希伯来文或者是看拉丁文，但是后来随着文艺复兴的开展，很多人就开始把一些古典文学对古典文学感兴趣，那么他们把圣经也看成是一个很重要的古典的文学，所以就开始把希伯来文的圣经或者是希腊文的圣经或者是这个拉丁文的圣经开始翻译成自己国家的语言，你比如开始翻译成德文 啊，有德文的圣经，甚至后来就翻译成英文。这样的话，很多的基督徒就有机会读懂究竟圣经在讲什么。这个时候，当他们去读圣经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教会的很多的所谓的传统，实际离圣经的教训都相差甚远，很多地方都是不是从圣经来的。所以这样的话，就是引发宗教改革很重要的一个历史背景啊。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我们现在的区别大概有这么几大方面。第一呢，就是我们的圣经是一共66卷圣经，我们新约27卷，旧约39卷，加起来是66卷。但是呢，在新旧约之间，我们知道从马窦基书写完以后，那是主前第五世纪，一直到第一世纪再开始写新约圣经，这中间两约之间有一个将近400年的时间是没有新期限制，所以我们叫400年的沉默期。但在这400年当中呢，也有很多人写了很多的书卷来鼓励以色列人坚守他们的信仰，但是这个书卷并不是从上帝的默示来的，当然有很多我在第一卷书都谈到了这些问题哈。所以后来天主教呢，他们现在的圣经比我们多7卷书，他们把新约和旧约之间的有一些书卷也把它放在圣经里，所以呢他们是73卷，我们是66卷。那为什么他要放这些呢？就是因为天主教的传统当中有一个教义，就传统中的教义，就是所谓的炼狱的教义。他们认为一个基督徒重生得救以后，有了洗礼，洗礼就可以把你以前犯的罪洗掉，但是如果你受了洗以后你又继续犯罪，那这个罪你就洗不掉了。那洗不掉怎么办呢？所以你过一个信徒过世以后，他不能够直接去天堂，他必须要到一个炼狱的地方去受苦，然后把这些罪炼掉，然后才能上天，所谓炼狱的教义哈。炼狱教义实际后来就发展为卖赎罪券，所以马丁路德之所以宗教改革，就是反对卖赎罪券，通过你花钱去买赎罪券，你的罪就得赦免。这个和因信称义这个道理是完全是背驰的。所以马丁路德在他的教堂门口贴了95条的反对卖赎罪券，结果呢，这件事情他都没有想到，就引发了整个宗教改革。那后来当然根正教就批评他们，炼狱的教义根本就没有圣经的依据。结果呢，他们说因为有一卷书叫马加比书，马加比上下，其中有一个地方谈到了好像有炼狱，他说他们是根据马加比书来的。可是基督教说马加比书也不是圣经，所以后来在宗教改革的后期所召开的天特会议上，罗马的天主教他们就把包括马加比书在内的七卷书全部追认为圣经。那也就是说，你再批评我们，你就批评不到了，因为我们是从马太福音来的，马太福音也是圣经，那我们就有圣经，就是这样。所以他们的书店比我们多几卷书。当然，马太福音我也去看了，我也没看出有炼狱的教义哈。所以这个就是见仁见智了。这是第一点，他们的圣经比我们多几卷书。第二，他们宣布1870年通过罗马这个天主教通过决议。就是所谓的教皇无误啊，教皇是没有错误的，历代的教皇他们所说的话做的事情都是代表上帝，就是教皇没有错误。那实际对这个教皇制我们也是有不同的看法，因为他们建立教皇的依据就是在马太福音，当主耶稣问你们说我是谁啊？有人说你是先知，说这最后彼得回答你是永生神的儿子啊，是基督。然后主耶稣就说我要把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所以呢，他们理解这句话就是教会是建立在彼得的身上，所以他们认为彼得是第一任教皇，所以教皇制度是从这儿来的。但是我们都是认为当主耶稣说我要把这建立在教会建立在磐石上，这个磐石不是指彼得，虽然 Peter 那个字的意思就是石头了啊，但是实际是应该是指彼得的任性，他认识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是基督，是在这个问题上。 所以他们历代就有教皇的制度，而且宣布教皇没有错误。但是我们很清楚，我们每一个信徒，我们重生得救的信徒也是最被赦免的罪人而已啊！我这两天都一直在讲，我们虽然得救了，但是我们的脑的生命并没有完全马上死去，所以教皇是不可能，没有任何人是不会有错误的啊！像这只是他们的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他们把玛利亚的位置抬得比较高，所以他们还有玫瑰金啊等等，这些就是又是祈祷。他们没有把玛利亚当成神来崇拜，但是他们把玛利亚看成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中保，就是说我们有了什么事儿，先找玛利亚，向玛利亚求，然后玛利亚就会找耶稣请我们代求。那他们的根据就是在约翰福音的第二章，在迦拿的婚宴上以水变酒。大家记得那婚宴都还没有结束，结果酒没有了，所以呢玛利亚就去找着耶稣，告诉他，给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结果耶稣就把让人把水缸内的水倒满，然后端到酒椅上，就成为上好的酒。他们就根据这个经文就说，我们信徒有了事儿，那我们就可以去找玛利亚，玛利亚请我们去代求。实际我们今天知道，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是神的儿女，我们要求什么，直接向上帝求，不需要再经过任何的中保啊！这是第三。另外呢，就是他们的神职人员是绝对的独身，但是按照圣经的教训，我们知道保罗讲，如果你们有这样的感动，有这样的恩赐，要独身的话，那你没有家庭的牵挂，这样服侍主是很好的。但是如果你们没有这样的恩赐，如果你们是欲火攻心，还不如娶嫁为好啊！如果你觉得上帝没有给你独身的这样一个恩赐，那你就结婚生啊，结婚建立家庭嘛。但他们就是规定的，强行的规定，你作为神职人员就必须独身。像这个，我们认为没有圣经的依据啊，所以要根据每个人的恩赐来具体来决定。另外就是他们的教会呢，天主教会呢，可能现在啊仪式比较多。你像他弥撒啊这些仪式啊，实际他们所谓的弥撒就是相当于我们的圣餐，纪念主的死，然后再等候主再来，但是中间以后大概都是这些啊。所以现在如何看见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关系，我们看他是弟兄姊妹吗，还是说看他们是异端，这个在教会基督教界是没有统一的看法，有人就是把他们作为异端来看待。但是我个人认为他们的基本性的东西，他们也是信的三一真上帝啊，他们的救恩观基本还是因信称义的观点，不过加了一些炼狱的教义，所以我认为他们的基本信仰跟我们还是差不多的，所以我是认为他们是我们的弟兄。而且现在天主教也是在改革之中，他们现在也开始在有查经班有唱诗啊，另外他也开始承认我们了，叫我们叫 isolated brothers 啊，分离的弟兄啊。有时候我聚会，他们有些天主教的教徒还来参加啊。像这些呢，当然将来从长远来看，天主教和基督教有没有可能再重新合在一起，联合在一起，这可能还要在很大的程度上看天主教在这些比较重大的偏差的问题上有多大的程度他能够回到圣经啊，可能还是要大家可以多为这些事情祷告。这就是谈到这个区别。至于犹太教实际是一个也是比较不是一句话能讲得清楚的。我们粗略来讲，什么叫犹太教呢？犹太教就是只相信旧约不相信新约的，就简单来说就这样。他相信耶和华上帝是独一的真神，但是他不认为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救主，他们还在盼望弥赛亚来的。大概如果单纯这样划分，就是简单的来说。那么对犹太教，在主耶稣降生以前，三一真神的真理还没有启示的那么清楚，而且神的救恩也没有写得那么清楚，所以在耶稣基督降生以前，凡是相信耶和华上帝的都应该是得救，也是上帝的子民。 但是耶稣降生以后，来到世间以后，开始出来传道传福音以后，他的门出来传扬耶稣基督救恩的时候，如果犹太人相信犹太教的人还是不接受耶稣基督，那他是不能得救啊，就是和外邦人没有区别。但是因着以色列的民族是上帝的选民，所以在罗马书十一章上帝是有应许的，也就是当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以后，犹太全家要归主，因为他是上帝的选民，所以上帝会给他们特别的恩惠，最后让他们都要口称耶稣是主，那就是等时间了啊。所以关于以色列的很多的预言都应许了，现在就是这个应许，我们还在等候之中啊。大概这个情况就是这样。再一个就是他说他有一个亲戚是20多年的虔诚的基督徒，最近改奉天主教，如果他你碰到他，你有什么话会告诉他？我会告诉他，我承认他是我的弟兄，但是我还是希望他来到基督教的教会聚会，因为我觉得我们基督教今天所做的更加符合圣经的原则。那我要讲就讲这个。然后从生物学的观点，你觉得是同性恋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养成的？对美国的这个路德教会宣布接纳同性恋者，你有什么看法？对同性恋，据我所知，现在没有足够的证据说明他是天生的，很多都是后天的因素。而且即便有一天如果能够有很多的证据说明有的人的同性恋是天生的，实际也是可以改的，因为在哥林多前书第6章讲得很清楚啊，从前你们是偷窃的，是做妓童的，但是现在因着耶稣的救赎，你们得到新的生命，都可以完全可以改变啊，因为上帝做得到。所以今天对同性恋的问题，我们一定要非常的清楚，这不是单单谈关于同性恋的问题，你关系到看怎么样去看待神为我们命定的伦理道德的标准。旧约新约对同性恋的讲的是非常的清楚，绝对在上帝的眼里是犯罪犯奸淫，没有任何人。可现在今天教会也好，或者是在世俗也好，慢慢进入后现代，我们同事同情弱势群体，把同性恋者看的是弱势群体啊，要为他们争取合法的权益，要争取宪法的保证，法律的保证。大家想想，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将来如果同性恋是合法的，将来我们在教会，我们来讲神的教训，反对同性恋，我们变成非法了。所以这是一个很严重的这个属灵的征战，在北欧都已经出现这个例子了。他们国家通过一个国家通过了同性恋合法化，结果一个教会的牧师在教会讲圣经的时候，主日讲到了神对同性恋的这个批评，结果被起诉说是违宪，结果这个牧师判了1个月的监禁。所以弟兄姊妹，不要想到在美国就那么安全了，我们不如果不好好的在进行，将来我们传神的话都会找到问题。所以这个绝对不是单单同性恋的本身，是整个从信仰这个一个根本上，我们是遵循上帝的信仰，我们还是违背上帝的信仰。所以今天要从这个末世的这个属灵征战的高度看这些伦理道德的问题。然后他说，我是受洗不太久的基督徒，信心有待加强，我也是 MSU 的斯巴达人。我想你们只有在密西根State的待过才知道什么叫斯巴达人，哈哈，我们都是那个专门有一个铜像哈，在那个University Village那边哈，这个啊是我们的学校的一个密西根State的一个标记啊，斯巴达人，这很好的问题。我这样回答可以吗？可以哈。然后回答完了以后，如果还有时间，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再问。再一个，丈夫是家里的头，家庭的祭司，富有带领妻子教养儿女走主路的责任。家庭里姊妹比弟兄软弱， 作为丈夫如何更好地引领妻子而进一起教养儿女。丈夫是家里的头，所以妻子要顺服丈夫，但是丈夫要爱妻子，为家庭舍己，正如基督为教会舍己一样。这个是上帝所命定的，丈夫作为家里的头。但是圣经并没有说在家里姊妹比丈夫软弱，我好像没有看见这句话。所以这个家里的头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你一个家里 一山不能有二虎，一个家里你也是只能一个，如果都要当头，那你的问题就很麻烦了。但是有一点，很多的姊妹一读到这儿就很不服气，他凭什么非要当我的头啊？我也一点不比他差。实际我们就知道，当头的意思，圣经的领袖官和世俗的领袖官是不同的。世俗的人当了领袖，他就发号施令，作威作福，对不对？他就去辖制别人，去命令别人。可圣经主耶稣讲得很清楚，你们要为大就做仆人啊，要为首啊就为小。所以真正的仆人的观念就是要负起责任。所以丈夫是家里头的最主要的含义是要担负起家里的重责，为家庭舍己，这个是头的最基本的意思。所以当亚当被造以后，耶和华说这人独居不好，所以要找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所以这个妻子基本就是一个配偶，一个帮助者的角色。所以妻子不要轻看自己的角色，大家想想，是帮助者厉害还是被帮助者厉害？当然是帮助者厉害了，是不是？你说是刘备厉害还是诸葛亮厉害？那当然是诸葛亮厉害了，对不对？所以圣经中在箴言书这三十章讲到要做贤德的妇人。什么是贤德的妇人呢？她很有智慧，所以丈夫从心里就依靠她，这就是真正的。你表面上看见事事都是丈夫在拍板，丈夫在做决定，可是丈夫的决定全是从妻子来的，你说谁厉害？当然妻子厉害了。所以不要轻看妻子的角色，好像我说做一个帮助者就好像很被动还是附属的，不，绝对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做妻子的要积极的来辅助丈夫，帮助丈夫把家里的事情做好啊！所以千万不要轻看，因为过去我们在中国大陆都是男女平等，实际这个平等我们今天理解，实际我们丈夫也好妻子也好在上帝的面前都是平等的，但是平等不等于同等。由于大家有分工啊，是彼得也讲丈夫一般的时候身体比妻子要健壮一点嘛，啊，所以他可以做一多做一些体力活啊，多担一些重担，这是可以，实际要有分工。所以妻子的角色非常的要紧，千万不可轻看。然后呢，向父母姐妹传福音比向其他人传福音更难，应该如何做？是很难。为什么呢？因为原因很多。因为你向父母，尤其向长辈传福音，他可以不给任何面子，他爱听就听，不爱听就骂你几句，你还得听着啊。他不像一般人传福音，他出于礼貌啊，他还耐心的，爱听不爱听他还得听着啊，所以不同。另外就是我们向父母、向自己的亲戚朋友传福音，很重要一点就是他们太了解我们。是我们信主以前信主以后怎么样他们非常的清楚，除非我们信主以后生命开始在改变，否则你道理讲的再多他们听见都是说教啊。你可以很真实告诉他，赶紧来信吧，这个上帝真是真的，创造天地万物啊，我们都是罪人，我们一信主以后圣灵就进到我们的心里，我们是一个新造的全新的生命。我们可以讲得很认真很真切，可是如果他看不见我们生命的感，他一句话就把你就顶回，那你怎么还这个德行呢？对吧？你一些话都白说了，对吧？除非我们信主以后生命开始在改变，我们就可以告诉他，你看这是真的。 我们教会一个姊妹信主以前在家里称王称霸，因为她特别能干，老先这个先生做事又慢又窝囊，什么事儿都定不下来，他都是家里主事儿。可是他信主了以后发现不对，圣经讲的丈夫是家里的头，我怎么会去成天骂丈夫，这也不对哈。后来他就改了，他就开始善待丈夫了。哦，丈夫非常的高兴，丈夫说我太太信主了，我也得救了。他的得救倒不是说他信耶稣得救了，乃是太太善待他了，不给他受气了。就这件事情就把先生吸引到教会，他来看究竟发生什么问题。我们常常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怎么我太太信了主连性格都变了，吸引他来教会看，哎，就听到最后悔改信主。所以他一改变就把先生吸引住了。大家想想，如果这个太太信主以前成天骂先生，信主以后骂得更厉害，她还能把这先生吸引到教会来吧？绝对不会。说你看看，你信的就是一套，信的一套，你做的一套，这个信仰根本对你没用。所以今天我们传福音，为什么对像比较熟悉的人传福音难？这是其中一个原因。所以求主啊帮助我们，所以一定要把圣经的真理和我们靠着圣灵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尽量的结合起来，结合起来以后我们传的福音就会很有力量。再一个就是教会说常常要为这个有受灾的地方要捐款，但是认为教会又不是一般的慈善团体，是不是每一个灾难都必须要有特别的奉献，不奉献又被指责为没有爱心，就教会就变得太繁琐，应该如何处理？我想这个问题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就按照你们心里的感动啊。当然你不可能，教会不可能对每一个灾害你们都要出多少力量，因为教会也是有限的，但是你们就按照弟兄姊妹的感动啊，你们觉得你们有力量也有感动去做就好了啊，这个没有一个特别的规定。对福音机构的支持也是同样的，你们可以根据你们的对这个机构的了解认同感的多少来决定要不要，因为福音机构太多了。我们最近我们又成立一个机构，也许你们没有感动，那就不用奉献不用支持，就非了解他的事工，哎，你们觉得这个事工你们很阿妹，你们愿意去，那你们就摆上一点你们的心意，不仅是金钱，而且是祷告的奉，多多的为机构祷告啊，来托住他们。所以这些都可以由教会大家一起来共同来确定了。不久以前，我们教会的姊妹被耶和华见证人带离教会，对三一神的信仰产生了动摇。沟通以后仍没有结果，这个是要非常注意的。所以我们基督教有不同的宗派，你们参加哪个宗派都没有问题，但是耶和华见证人和摩门教是我们叫它是异端，像佛教、伊斯兰教、道教我们叫它异教，因为它传的信的公开就跟我们讲不一样。为什么叫这些这两个耶和华见证人和这个摩门教叫它异端呢？就是他表面上还是打着耶稣基督的旗号，实际传的都根本就变样了。所以套一句中国大陆的话来说，所谓的异端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这就叫异端。那公开举白旗的、举别的旗、严实的旗子，我们就叫异教。那为什么耶和华见证人和摩门教是异端呢？他们有很多地方是和圣经启示不一样，最重要的就是他们坚持认为耶稣基督是第一个受造的受造物。如果耶稣基督是受造的，他就不是永恒的上帝，受造物一定是有开始的，对不对？就不是永恒的，是从根本上否认了耶稣的神性，耶稣神经被否定，没有子，连父也没有了，所以三一神整个就没有了，所以敬拜的对象就错了，当然就会出问题。而且我相信这里边有灵界的东西在里边，所以一旦被这些拿过去以后，或者被像东方闪电啊等等这些拿过去，就很难再回来， 当然也有回来的，但是很困难。我相信这有临界的东西。所以弟兄姊妹，当你们碰见摩门教或者是耶和华的人，一定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先和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因为耶和华见证人比摩门教更困难鉴别，因为摩门教还有一本摩门经，对吧？你一看那是境外有经，那你觉得肯定有问题。耶和华见证拿着圣经，你表面上一看和我们就是圣经公会出的圣经，英文圣经完全是一样，实际他们就是通过翻译圣经很小的改动一点，就把整个教义就改了。所以你们如果要去想帮助耶和华见证人这些人，你们首先要装备好。如果你们自个儿没装备好，你去帮助他，没把他帮助过来，他把你帮助过去了。你表面上今天讲的那样特的头头是道，很有道理。所以有时候他们也会两个两个的啊，穿得非常整齐的两个两个来敲门。敲门一般他叫我们来给你讲点耶稣基督好不好，你就问问，你这时就问问他们你们是从哪儿的，他就会，他们很会很诚实的告诉他说我们是耶和华见证人。往往在这种情况你就告诉他，你是我已经我是基督徒，我已经在基督徒的教基督教会聚会了，不用谈。一般情况他都会离开，就是最好是和把他保持距离。所以如果你们要想和他们对话，你们一定要好好的装备好，知道他错在什么地方，他怎么样谬解了圣经的经文，他用的全是圣经的经文，你要知道他哪儿解错了，这样你才能够真正和他对话。他有时候也来敲我的门，敲我的门，我也问他们哪有我们耶和华见证人，我说我是基督徒，我在这个基督教会聚会啊。他说你是基督徒我们也可以谈了、啊、我说可以啊，我说我是教会的牧师请进哦，再见。接受牧师他就没兴趣了哈、啊。所以这些呢，就大家先保持一定的距离啊。不是说我们不关心他，是我们自己要装备好，装备好了再去，然后和他们接触。再一个问题是问的关于这个啊，他用英文写的，他就是问，就是我们今天的救恩，如果得到了这个救恩以后，会不会失去？就所谓的一次得救是不是永远得救哈？就这样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实际在教会已经争论了几百年了，到现在还没有，这个争论也没有完全结束。那我个人的看法，我认为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的救恩不会失去，这是我的基本观点。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得救就是本乎恩，不是因为我们多好。所以保罗讲，难道你们是靠着圣灵入门，还要靠肉身成全吗？那么基督徒在信主以后会不会软弱，会不会犯罪？可能的，但是因着上帝的保守。因为我昨天也说了，根据这个约翰福音十四章，一个信主的人圣灵会住到我们，而且永远和我们同在，就圣灵不就会再离开我们，不像在旧约时代扫罗他一看，一旦他违背上帝的命令，圣灵就离开他了。但新约圣经里面就一旦你信主以后，圣灵会永远和我们同在。所以因着上帝的保守，我们不会走到失去救恩的地步。单看人一个信主，你就可能会走到失去救恩的，但是因着我们信了主，我们是义的奴仆，圣经讲的很，你是被义管住了，过去我们是罪的奴仆。圣经说我们信了主，我们今天是义的奴仆，在义的管辖之下。所以我就是根据经文来讲，我是比较认同一次得救有蒙保守。当然在希伯来书还有一些地方有很严厉的警告的经文，这些经文就是让我们要进行，从人的观点来看，人的角度，我们就可能会走到失掉救恩的路。但是因着上帝的保守，你还没有失掉救恩就把你拉回来。大家读哥林多前书第五章，讲到哥林多教会有犯沦乱的，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祭物，大家还记得这个吧？保罗的劝勉是什么？把这个人赶出教会，让撒旦败坏他的身体，以便让他将来他的灵魂可以得救。如果一直不会改，就让撒旦把你身体败坏了。是这个蒙保守，并不是你可以犯了罪还是轻轻松松的，你也可能得到神非常严厉的管教。 那是不是说我们一直都就永不保守，我们就会躺在恩典上犯罪呢？反正是上帝保守嘛。一个真正明白上帝救恩的人，他绝对不会躺在恩典上犯罪，因为他知道神这么爱我们，我们要以讨上帝的喜悦做我们人生的目标，荣耀上帝。所以知道自己蒙保守的，他绝对不敢说因为我进了保险箱了，所以我就可以随便去犯罪，绝对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该做的。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对这些警告的经文也要非常的小心啊，我们要努力的按照上帝的旨意去行，活在神的旨意当中，能够讨上帝的喜悦啊。所以这个有很多的争论，我自己个人的观点啊，只是这样一个观点。请问我们当怎样更多的亲近神？除了平时读经祷告，很好的问题，不过太大了。我今天讲道会稍微再讲一下啊。为什么世界有那么多自然灾害和苦难？难道有些真的是神选择不让我们明白吗？确实很难啊，天灾人祸啊，人祸就比较好解释了，天灾啊。但是我个人的看法，根据新旧约圣经，在亚当夏娃犯罪以前，圣经没有记载一转眼有任何的灾害，所以从种种方面来说，天灾人祸苦难根本上的原因是因为人的犯罪。人犯罪不仅人被咒诅，而且整个环境土地都被咒诅，再加上我们人犯罪以后，我们对环境不是去向上帝托付我们的文化使命，要管理空中的鸟、海中地上的走兽和海中的鱼，而是为了我们自己的急功近利，往往对生态是采取掠夺性的这样的一种办法。所以现在生态的失平也是造成天灾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你看现在的气候的反常啊，甚至这个臭氧层的空洞啊，啊，很多的过度的地下水的这个开发呀，或者这些都会带来很多相应的灾害。但是，当一个具体灾害来到的时候，如果比如说地震啊，或者台风，我们如果不明白原因，不要轻易去论断是什么原因。像前几年四川的汶川地震，有人就说了，为什么会地震？因为那地有一个龙门山，那老百姓都在拜龙的，拜偶像的，所以上帝惩罚。我说你真虚儿吗？如果因为有龙门山，上帝就有这么大的灾害，我说这个世界人还活得下去吗？大家还记得，当有人在报告主耶稣说，你看这个比拉多把加利人的血掺到祭物里献祭的时候，主耶稣说，你们认为那个加利人罪恶重大，比你们更该死吗？你们如果不悔改，结果是一样的。所以当我不明白一个具体的苦难的原因的时候，最好不要去随便论断，而应该做我们能够做的，怎么帮助这些在灾难中的人能够尽快的度过这个灾难，我们能够做一点什么事情。所以汶川地震发生以后，他们有人跟我聊，我说你们最好现在就是努力的，如果你们有这个负担去灾区，努力的帮助他们，不要急着去传福音。他们现在连吃的都没有，水都没有，你跟他谈永生是不是有点太奢侈了？离得太远了。你现在就是帮助他们能够有饭吃，有水喝，有地方住，有衣服穿，然后有机会，这本身就是在传扬福音，传递上帝的爱。如果把他们现在当前的很多的苦难完全不干，就直接跟他谈永生的问题，我觉得隔得太远。他们有人做得很好，有的人也是不听，到那边又唱赞美诗，又发单张，最后被公安抓起来，说你们幸灾乐祸啊，抓住时机就来捣乱，大家就说这些。实际弟兄姊妹都是好心，可是也求神要给我们智慧啊，在 不同的情况下，怎么样能够有智慧、有爱心的，能够把福音有效的传出去。基督教、佛教、道教，为什么耶稣基督是独一的真神？为什么要信基督教？啊，这些都是很大的问题啊！我想我的游子吟第三章，哎，第二章，第三章，谁是真神？就对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都有一个比较。从简单来说，基督教和别的宗教的区别在哪？就是很别的宗教的很多的信徒，他们也是有需要能够得到一个永恒的这个意义，他们也在寻找上帝。但是像我礼拜五讲的，因为人和上帝差距太大了，所以人要凭自己的智慧去找上帝，绝对不可能找到上帝的本体，因为上帝太大。所以人去找神的结果，一定是人按照自己的文化理念去造一个神来拜。大家看看那个庙里的那些菩萨像，他们的长相到穿戴都是人的文化理念。最近我们教会来了几个从新疆来的弟兄，他说那个新疆那个佛教刚传到新疆所建立的庙宇，那个菩萨的长相都跟新疆人差不多的。那后来慢慢开始传到中原，哎，这样子就开始像汉人的样子。所以你会发现他就一定是按照人的理念去做。所以神找人找神的结果一定是人造神。但是基督教就是反过来，因为这个独一的真神真的真是他知道我们找不到他，所以他主动来找我们，他赐下启示让我们认识他。所以呢，基督教是神来找人，神找人的结果呢就是神造人，重新再把我们造一次。因为一切在耶稣基督里都是新造的。那我们怎么知道基督教的信仰是神来找我们来启示我们呢？最重要，第一，这本圣经是上帝启示的话语，来告诉我们他是谁，告诉世界的来历、人的来历、人今天的状况，如何能够被拯救，将来整个世界的大结局全都在里边。第二，三一真神的第二位国的圣子曾经有几十年道成肉身进入了人类的世界，他的教训、他的行的神迹奇事，他为我们死，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这都是不跟推翻不了的历史的事实。所以我们知道，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上帝的儿子，而且要救一切相信的。所以基督教的根基、历史根基就砸在耶稣的复活上，所以我们这是真的。所以这样就容易分开。当然还有很多细具体的教义啊，有很多的区别。所以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基督教是独一的，因为就只有这一位真神，上帝就这样启示，而且只有这位真神才会从高天之上下来降卑为人，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除了基督教的所敬拜的上帝，有哪一位宗教的上帝会为人的罪来死，担负人的罪吗？没，从来没。啊，所以像这些就能看见很多很多的区别。天堂是一个很美好的地方，只是一定有很多的朋友亲人不在那里，而我们在那里，知道他们在地狱的时候，我们在天堂还能快乐的起来吗？我想也是很好的问题啊。但实际我读了很多书，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是，当我们有一天在天堂和上帝同在的时候，那个喜乐可以把一切都掩盖过去，绝不会因为有人在你的亲戚朋友在地狱里就不会高兴起来。那如果那个忧伤是永有原因的忧伤，还不如不上天堂呢，对，所以不会，绝对不会。和上帝在一起呢，那种喜乐、那种满足就会超过一切。所以大家不要为这个事情担心。 还有人说，那既然我的亲戚朋友、我的父辈，都没有信主就过世了，在地狱里，那我还不如就跟他们去一起了。我上到天堂以后干什么？实际，如果你的父辈真是在地狱里，恐怕他不希望你将来也去。这圣经都写了，你们记得路加福音十六章，那个财主和乞丐拉受了，最后不都过世了吗？过世以后，财主在阴间受苦，他抬头一望，看见乞丐拉撒路坐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他就说：“哎呀，我主啊，让拉撒路过来跟我舌头上点点水吧，太难受了。”亚伯拉罕说：“我们之间有深渊相隔，过不去了。”然后他就退一步了，他说：“我还有五个弟兄还活在世界上呢，让拉撒路去报个信儿，让他不要再做坏事了，像我这样再到这儿。”所以你看，财主在阴间受苦，他绝不希望他的五个弟弟像他一样再来到这儿。所以我相信这些问题在神的帮助下都会不会有问题了啊，不会有问题。请牧师分享并指点如何在逆境和不如意的时候还能感谢赞美神，并有主里的平安喜乐。这个就是需要我们不断的操练，而且要认识我们救恩的宝贵啊！虽然我们今天世上也是会有苦难，有这样那样的苦难，有很深重的苦难，但是主耶稣早就告诉我们了，在世上你没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神从来没有应许天使要常来，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身体也没有得赎，所以我们还会面临生老病死，还会面临很多的难处，但是因着上帝的拯救，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这个恩典是比任何东西都要宝贵重大的。我们不会因为我们世上一些苦难，就把上帝所赐给我们这么伟大的救恩把它忽视掉。所以哈巴谷会说啊，即便橄榄树不效力，葡萄园也不结果，啊，羊圈也没有，羊牛也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还是要赞美主。为什么？因为世上这一切的东西都是暂时的，存不到永远，但是上帝给我们的救恩却要存到永永远远。而且我们知道，当我们世上在苦难的时候，上帝没有离开我们，他还和我们一起受苦，而且要带领我们走过这个苦难啊，所以我见到弟兄姊妹很多是苦难，也是心里也是蛮沉重的。但是我们相信，在这个时候，主就在我们旁边。所以圣经说，既然上帝不爱惜他的儿子都为我们舍了，他岂不把万物都要赐给我们？上帝爱我们爱到这个地步，一直把他的独生儿子都舍了，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上帝还有什么不会管我们的？所以我们要相信，今天我们临到的一切的事情，包括苦难，都是上帝允许的。如果上帝不允许，绝不会临到。也就是说，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觉得好像都完全没有路了，也相信整个是在上帝的掌管之中。所以我们有更多喜乐平安的心来祷告，求神来帮助我们，然后弟兄姊妹之间彼此的相互的帮助祷告，就是能够帮助我们尽快的能够走出苦难。而且很多时候苦难是化的包装的祝福，表面上是看的是很难，实际很多时候我们在苦难中所学习到的东西是在顺利的时候学不到的啊。所以方便查询啊，阅读的电子版圣经有哪一些啊？对不起，我不知没有怎么去查太多的电子版的圣经啊。我读的比较多的呢，像我们中文还是和合本比较多，然后呢，英文的 NIV 啊，或者是美国的标准版圣经，就大概就这几本圣经大概就可以了啊。我们一般的弟兄姊妹都够用了。我是倒是很建议弟兄姊妹能够买一本带有注释的圣经。因为有时候圣经你自己单单读圣经不了解它的背景，有时候很难读懂。所以我们现在中文翻译的有中文有自己天道出了一本啊七道本圣经， 大家不知道，启就是启示的启，引导的导，祈祷本身已经出了20年了。那他就是每一卷书前边对这个书有一个大概的介绍，作者是谁，写作的背景是谁，他为什么要写这卷书，这卷书的重点是什么，啊，像是一个 introduction 这样。你说先读了以后，你大概对这卷书的一基本东西就会了解。而且在有一些经文的下边，他知道读者在读的时候可能会产生难处或者读不懂，他在下边就有解释。所以你们带了这本圣经有注释，基本你带到哪儿，哎，基本下边的注释也跟着你们走，这样可能帮助你们啊了解圣经。那后来这个美国的也出了这个国际研读本圣经，这个圣经呢后来是用美国的更新传道会，就是李丁牧师他们所翻译的，2003年翻译了一次，然后2008年他们又再版，又增添了很多条目，所以最新的是2008年出来的。那这本圣经也是哈，所以祈祷本圣经基本代表中国神学界、基督教界的水平。那么这个研读本圣经基本代表国际的啊这样一个水平。所以如果你们这两本圣经都有，那这样参考起来看就很好啊。所以我想你们啊最好的办法就是有一本带注释的圣经。那这个国际研读版圣经就要在更新传道会才有，但是祈祷本圣经你们在施舍书房什么这都可以买得到，好吧？哎，我们到几点钟结束啊？还有2分钟啊！哇，那就有没有最后一个问题？我这时间掌握的还不错啊！有没有还有没有最后一个问题？就那谁问就举手就好了，举手你就站起来说话的，有没有？好，请。什么问题？哦，对不起，哦，那就好了。刚好，我们信主之后面对的一条成圣之路，这是一条自我否定、舍弃老我，让主的性情来引领我们。这是一条痛苦挣扎的生命之路，是一条让自己的性情由黑变白之路。请问，为什么我们必须要走这条生命巨变之路？因为只有当我们生命改变，将来才能够和上帝在一起。我们生命要不改变，还是我们犯罪的这个老的生命，将来上帝面对上帝的时候，将来我们和上帝在一起的时候，那就格格不入啊，那就很痛苦的事情。因为上帝是那么圣洁，那么光明，那除非我们的生命也开始往这方面来改变，否则我们将来在天堂上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处处跟上帝格格不入啊！所以只有当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才能够承受上帝给我们的丰盛的恩典。这条路看的是痛苦，但是是一个成长之路。你们读那个《荒漠甘泉》，你会发现，就是有时候那个蚕蛹啊，一种昆虫，它会在树上做一个茧，对不对？做茧自缚，然后呢，它就成熟以后，它就挣扎挣扎，最后出来就是一只蛾子，就可以飞了。那这个作者他是有一天看见那个茧子在那个虫在里边挣扎呀，他非常的痛苦。他说：“我去帮助他一下吧。”哎，他就把这个茧取下来，很小心的一层一层的把它那个壳都剪开，只剩下很薄的一层。哎，那个蛾子很不费劲，一下就出来了，他很高兴。结果没想到蛾子出来以后不会飞，那翅膀特别小，身体很肥胖，飞不动，很快就死了。我这件事情给他很大的启发，原来在蛾子在挣扎的过程中，就是不断的增强它翅膀的力量，同时呢消耗它过于肥大的身体，所以它挣扎了以后，最后一层一层把这个茧削开，它一出来以后翅膀就很强壮，而且身体也就减重了很多哈，瘦了很多，所以一下就飞起来了。所以这些就告诉我们，这当然是一个很比喻性质的东西，就是告诉我们实际苦难本身很多时候对我们是有益的。你看我们中国人自己也说嘛，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肌肤，要降很受很多的苦。因为我们知道只有苦难才能够塑造我们的性格。我在信主以前，我的书桌上就有一条座右铭，这不是我想出来的，是我看在一本书上写的很好， 是一个上联一个下联，上联就是自古雄才多磨难啊，自古以来这些雄才大略都是经过很多磨练的，下联是稍有纨绔成伟难，很少有那个纨绔子弟成为很伟大的，为什么？他太舒服了，他说一定要经过苦难的磨练，所以我们古人也都知道这个苦难本身不完全是消极的东西，何况我们是在整个蜕变的过程，通过这个征战我们的生命就越来越改变啊，这是一条好路，有希望的路，这就像主耶稣讲的，有的门是很宽的，你进去也很好走，可是那条路是通向死亡，可是天国的路看见窄，一进去以后那是通向永生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在生命蜕变的过程当中也不是单单靠着我们自己，乃是圣灵在一直在帮助我们，来引导我们啊！我们靠着圣灵就好了，不要自己去挣扎，只要我们顺服圣灵的带领，顺服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我们的生命就慢慢的就会改变，不是靠我们一己的力量去做。好，谢谢大家，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父神，谢谢你这样爱我们，也谢谢弟兄姊妹都有饥渴慕义的心，求主你帮助我们，圣灵不断的来引领我们，在生命上在真理上都不断的更新深化，我们能够不断的向下扎根，向上结果，能够把主你的荣美、你的爱、你的拯救、你的生命之道能够传递更多的人，能够彰显你的荣耀。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大家。进迦南杀了那么多的迦南人，这个是不是一种侵略哈？一种领土的扩张，这个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想一般新读圣经都会碰到，我也会碰到，大家应该清楚，出埃及进迦南不是因为上帝要为以色列单单为他们找个地方，迦南人被灭首先是因为迦南人的罪恶，上帝等了他们400年了没有悔改，你们读创世纪都知道，上帝对亚伯拉罕说，你们要寄居别人的地，别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意。所以为什么以色列人要在埃及受苦400年，不当时马上就进入迦南地？因为上帝还在等待迦南人的悔改。所以迦南的悔改，最后摩西也对百姓说，你们能够进迦南地，迦南地被灭不是因为你们的善，而是因为迦南人的恶啊，这种讲得很清楚，我在圣经的权威的第十那一章圣经的伦理就花了几十页的篇幅来写这个问题啊，请大家好好看一下，是以色列人本身是不愿意打仗的，大家想从埃及从南塞启程，他又沿着地中海这样走过去的话，那很快就到迦南地了，但是圣经说什么？以色列人怕打仗，一见打仗他们就可能要回头，所以就赶紧让他们往南东南方向走，走旷野的路，为什么？说明以色列人本身他不愿意打的，而稍微碰见一难处就要回埃及了，所以他们根本从这一地方来讲，这以色列根本没有扩张领土这个野心，起码在这一点上啊，我们读圣经就会清楚，这是一个很好的也很要紧的问题，我希望你们看看圣经的权威啊，基督教的伦理就有一个很详细的一个阐述，好吧？好，谢谢大家。